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在烈火特会相聚，大家期待吗？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这次来到这里都带着满满的期待。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这一次的特会他有非常多的恩典要临到我们，而且没有一个人会空手而回的。阿妹吗？请你跟旁边的人说，你绝对不会空手而回的。就如同张牧师说的，这个特会不是人来发起的，这是圣灵亲自来发起的一个祷告复兴的运动。大家阿妹吗？所以在这场特会的里头，每一个报名的人都不会去问讲员是谁，对吧？哦，跟旁边说，讲员是谁不重要，上帝同在才重要。阿妹吗？这就是烈火特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唯有神唯一成为吸引我们的。所以如果神同在在这里，我相信会有非常多的恩典会临到我们当中。感谢主，今天呢是烈火特会第一场的培灵会，照例我的任务还是期待能够点火来挑旺所有人的信心。我祷告应该要分享什么样的主题才能切入整个特会的核心呢？神就感动我说，关系好就有火，没有火的大概关系都已经疏离了。大家阿妹吗？所以这是烈火特会，因此我相信当我们跟神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的里头就有不灭的烈火。但如果关系很冰冷，我想这代表火已经熄了。所以你看到关系好的人彼此打招呼怎么打？哇，热情如火，对不对？但关系不好呢，如果见了面狭路相逢如何？啊，相敬如宾啊，不过是冰块的冰。所以有没有火也代表那一个关系的好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参加烈火特会，我相信神也渴望跟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Amen。 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因为当这个关系是美好的时候，我相信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里头都有对神的那一份的热情。可是如果关系不好，你到一个最属灵的地方，你仍然不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大家同意我说的吗？哦，所以我们以前有一首歌，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啊，你唱起来是不是很有热情啊？所以热情的人才会成功，大家阿妹吗？啊，所有成功的人都是热情的，那种很冷漠的人是很难成功的，包括牧会也是一样。阿妹，所以跟旁边的人说，要热情才会成功啊。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0章18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读。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并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神在圣山上向摩西颁布了十诫，要他下山去向百姓宣布神的诫命律法，并且用雷轰、闪电、角声及烟云显明神的同在，但百姓都远远地站着，不敢面对神。于是神就借着摩西对他们说，不可制造偶像离弃神，并且提醒他们筑坛献祭的原则。我想我们对神的态度，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活在律法之上，不受法律的限制，而不是活在律法之下，对法律感到忌讳与惧怕。阿们。刚刚读的经文里头，神说不要惧怕，但很多时候人对神是有一份惧怕的，惧怕神知道我的秘密，但是不管你怎么防守，神一定都知道的。阿们吗？所以我想啊，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活在律法之上的一个关系。那么当感到惧怕，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是活在律法之下啊。比如说小偷在路上看到警察，他的反应会是什么？即使那个警察没有在看他哦，但是他很自然就会想要闪躲，对不对？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即使没有人注意他，但是当他看到警察的时候，他就想要闪躲，因为他的里面有一个惧怕，他知道他在律法之下他是不合格的，所以他就会远离或者是不敢靠近。而上帝为何要颁布十诫呢？乃是因为若没有律法，就无法有法律。而法律基本上是针对人的行为而定出的限制与规范，但其标准却是要有一个至高的律法来成为公义的典章。所以神颁布的律法是要让人明白神的原则，而人定的法律是要人守住某些行为的规范。可是这最终的一个掌权者，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律法的标准，可是人与神的关系呢，却不能建立在法律的标准，因为那仍然是在律法以下，乃是要建立在没有法律限制的关系上，也就是要建立在律法以上。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神规定而我活在那一个规定底下，乃是不管神规定什么，那些都不能限制我跟神的关系。阿们。举一个例子，法利赛人就是如此，他们非常的守律法，可是他们跟神关系好不好？他们跟神关系不好，耶稣甚至斥责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是粉饰的坟墓，你们外表做得很到位，可是神却一点都不喜悦他们。大家阿们吗？这就是因着标准守规矩而与神建立的关系，可是神却不要我们这样跟他建立关系。很多时候当教会在传统的里面，就很容易有这种僵化的关系，认为我们只要行礼如仪，那这就够了，可是跟旁边人说，神不满足这样。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什么？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基础上 去检视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才能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呢？从刚刚我们前面读的经文的当中，神向以色列的百姓显现，然后神透过摩西对他的百姓说话。从那一段话当中，我们看见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站得远远的。来跟旁边人说，不要站得远远的。18节到19节那里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从这些百姓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们跟神的关系好还是不好。肯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很怕靠近，然后呢，站得远远的。弟兄姐妹，我要这样问你，如果有一个人总是跟你站得远远的，你觉得他跟你的关系会好吗？或者是他很怕跟你说话，请问你跟他的关系会好吗？同样的，以色列的百姓跟神关系就是如此，所以他们远远的站着。距离其实不会产生美感，而是产生疏离感。阿们。很多时候人说什么，人说哎呀，这个距离远就呢这个看不到瑕疵，那么靠太近呢总是能够看到许多的缺点所以说还是保持距离，有一点朦胧美比较好。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距离不会产生美感，只会产生疏离感。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孩子看到他喜欢的人，他的动作是什么？哇，跑过去抱他。张牧师就常常说，教会里头的孩子看到他的时候就冲过去要抱。请问那代表他被不被喜欢，或者是这个孩子喜不喜欢他？这个关系就是美好。因此呢，许多基督徒面对神及教会也都很喜欢远远的站着，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若是这样，神也不喜悦这样的人靠近他。出埃及记24章1到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所以当人跟神关系不好的时候，事实上神也无法悦纳人到他的前面。但是为什么唯独摩西可以亲近呢？出埃及记33章11节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你看到神所使用与祝福的人都是渴慕亲近神的人。阿们不阿们啊？神使用那一些渴慕他亲近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被神使用，或者是我们要得着神的祝福，请问可不可以什么事都站得远远的教会的服事站得远远的那么呢，宣教的侍奉站得远远的，反正呢好像觉得站得远一点比较不会被点名。教会有没有这种人总是觉得不要靠太近，靠太近呢容易被注意，被注意呢从此就永无宁日了，因为做什么都会找你。弟兄姐妹，我要这样说，如果神做什么都找你不好吗？阿们吗？做什么第一个就想到你不好吗？大家都说好。所以呢，我们在场的所有牧者们，今天有来参加烈火特会的，刚刚光伟牧师说你回去会得着一个军队，就是这种态度，做什么都找他。阿们吗？ 啊，所以不要听了就忘。实际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不能够跟我们的这一个口中宣告的相违背。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阿们。所以我不断的强调，靠近圣殿、到圣殿来祷告是一件蒙福的事情，跟视讯参加聚会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领受。所以神看重圣殿的恩膏。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你看到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厄别以东的故事，对不对？哦，他呢不管做什么叫他，他永远不拒绝，哦，甚至很多事他都是主动的，你不叫他他也去做，对不对？不管是看门啊，不管是煮饭啊，不管是做什么，只要是靠近圣殿，能够接近神的约柜，他一概不推辞，而且跑，永远跑第一个。 Amen。这就是诗篇上面说的啊，诗篇上面说的，刚刚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厄别以东就是这样，不是吗？那你知道神怎么祝福他吗？历代志上十五章十八节，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雅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比亚、比拿亚、马西亚、马他提亚、以利斐利户、弥克尼亚，并守门的厄别以东和耶利。所以你看，连守门他都愿意做。来跟旁边人说，我以后也可以守门。而神祝福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历代志上二十六章的四到六节，厄别以东的长子是示玛雅，次子是约撒拔，三子是约雅，四子是沙甲，五子是拿坦叶，六子是亚米利，七子是以撒迦，八子是庇忽利泰。因为神赐福与厄别以东，他的儿子示玛雅有几个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掌管父亲的家。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你会看到厄别以东整个家族都被祝福，而且他的后代非常的强盛。阿们吗？他的后裔非常的兴旺。所以以后牧师哈，不管做什么，只要点到你，你要怎么说？或者是说有谁愿意做啊，你要怎么回应啊？啊，在我们教会是这样啊，选我选我啊，来跟旁边人说，选我选我，不要老是站得远远的。阿们。不管做什么，教会有什么工作，有什么侍奉，或者是有什么任务，你永远冲第一个就对了。你永远都是说，我在这里，神啊，我在这里，差遣我。我们不是都会这样讲吗？但是每次当有任务的时候，大家就跳华尔兹，哦，叫别人去，叫别人去，叫别人去。我告诉你，站得远远的人永远不会蒙福的。我们很喜欢敬拜神，可是呢，却心里没有亲近神。我们对神的态度，其实我们的孩子都在看。你要你的孩子爱神、亲近神，除非你也是这样，否则有一天你的态度都会反映在孩子身上。阿们吗？其实在教会里头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常常也有很多的意见啦、看法啦，或者是批评啦、八卦啦等等，有些时候也会在家里讲。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的孩子听见你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难道他们听了没感觉吗？一定会有感觉的。因此呢，民数记十二章十八节，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当我们在背后不参加也就算了，在背后还要去讲一些八卦啦、流言蜚语啦，或者是批评论断的话，事实上这是会让我们受到极大的亏损。我们自己不蒙福也就算了，我们的下一代都跟着遭殃。阿们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二别以东是做什么我都去，做什么我都好，叫我我就来，所以他的后代都很蒙福。阿们。但是那一些不顺服又喜欢出意见，常常躲得远远的，然后呢不做还不打紧还要八卦，这些人你会看到他们的后代全部可能都不会进教会。阿们。所以不参与服事又常常喜欢在背后论断的人，绝对会尝苦果的。大家同意牧师说的吗？所以告诉旁边的人说，从今天开始不能远远的站着，不要站得远远的，总是要冲到最前面跑第一个。阿们。你知道在教会的当中很奇怪哦，常常人来主日聚会哦，最早来的都挑最后面的坐，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特别是那些老经验的啊、前面留给刚信主的啊、我们已经这么久了，我们坐后面观察就好了。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怕不知路的啦。阿们不阿们啊？那是态度的问题。可是那些老油条常常觉得自己是老经验的，什么都懂了。我告诉你，照着圣经说的，按着你所知道的，你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很懂，但是不知道自己正在一点一点的流失那属灵的祝福的产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要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第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站得远远的。阿们。第二件事情，不是偶尔的敬虔。第二十节那里，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啊，如果今天神突然间显现在我们中间，请问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今天神突然显现了，你预备好了，或者是你觉得你能够坦然无惧的见神的面吗？那么如果与神的关系从一到十分，十分是最好，那么你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数，你跟神的关系大概是几分呢？我想这个可以我们自己做一点自我的评估。阿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自我的评估，但是神渴不渴望跟我们建立的是十分美好的关系？渴望。所以这里说呢，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而这个时常敬畏，这个敬畏两个字，它的原文是惧怕的意思。那么很奇怪，前面神告诉百姓，然后呢摩西跟百姓说不要惧怕，那为何神要叫我们时常惧怕？那到底是要怕还是不要怕？大家有没有看到问题啊？到底是要怕神还是不要怕神呢？其实这个时常敬畏，这里的惧怕它是名词，而不要惧怕，这个惧怕它的原文是害怕的意思，它是动词，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一个用法，也在不一样的地方。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二十章十一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请问这个惧怕是名词还是动词啊？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或者说它是一个形容词。阿们。 他不惧怕神。但是呢，创世纪第三章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这个害怕请问是动词还是名词？啊，这个就是动词。这样大家明白吗？不一样。神说不要惧怕，指的不是那一个你不要这个带着敬畏，而是你要有一个敬畏的心，然后呢长存一种的这种在敬畏里面的一个惧怕。好，那么是指的是那一个态度而不是行动。因此呢，一个真实敬虔的人对神会有极度的渴慕。阿们吗？神要我们时常敬畏他，也就是要我们时常带着一个惧怕，也就是不要得罪神的，或是不敢得罪神的态度，而且要时常如此。Amen。 不是偶尔想到好像哎呀对神有一点戒心，乃是 always 你对神都有一种敬畏的态度。这样大家明白吗？神要我们这样子啊，要我们这样子。所以怎么知道我们跟神能够有美好的关系？其实就是要有一个真实的敬虔，而一个真实的敬虔一定会有极度的渴慕。诗篇十七篇十五节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怎么样，心满意足了。所以他是害怕看到神还是喜欢看到神？是喜欢。因为什么？因为敬虔，因为关系美好，所以就很渴望可以看得到。阿们。可以亲近，这样明白吗？使徒行传也引用大卫的诗说，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代表想不想见？哦，因为每次见面每次亲近就得着满足的快乐。神要我们时常如此，而不是偶尔如此。这样大家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跟信仰往往是有一点点脱节的。生活归生活，信仰归信仰，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我有一点信仰的样子，可是在聚会以外的时间我活的是世界的样子。大家明白吗？这个不是跟神美好的关系。跟神美好的关系是时常带着敬畏的心，渴望跟神任何时间都可以亲近。这才是神所要的态度。那么为何一个时常敬畏神的人不致犯罪呢？因为罪会找空窗期。大家说罪会找空窗期。创世纪四章七节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当一个人他不敬畏神的时候，这个罪就在那边等候时机，怎么样，要来这个进到他的里面。而约瑟就是时常敬畏神，所以没有犯罪。 Amen。约瑟是一个真实的敬虔，他不是只有去祷告或者是敬拜或者是去聚会的时候才敬虔，他是一个活在敬虔当中的人，所以那个罪对他就没辙。你明白吗？当那个诱惑来的时候，找不到那个缺口可以切入，他防守得非常的好。哈利路亚。那一份跟神的关系就成为他的盾牌，成为他的保护，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空窗期可以让罪趁虚而入。创世纪三十九章九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所以约瑟他 care 的不是得罪人，不是让他的老板不开心，他 care 的是他会得罪神，让神不开心。弟兄姐妹，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思想，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想到上帝怎么看这个事情。如果做了这个事神会不开心，那我绝不可以做。阿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时常的敬虔。不是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有一点敬虔的样子，不是，你的生活就必须是如此。哈利路亚。如此才能够让罪没有办法去恋慕你，或者是黏着你，或者是找机会去伤害你。所以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份这样的一个敬畏，好让我们不得罪神。阿们。诗篇上面说，我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阿们。所以怕神的人什么都不怕，不怕神的人什么都该怕。阿们。或者是什么都会让他害怕，但约瑟他敬畏神，所以他什么都不怕。阿们。他刚正不阿，他站立得稳，他就算下到监牢，他还是能够这个什么顶天立地。但如果一个人不怕神，他就要很害怕，因为很多时候他做的事情很可能会成为他这一生后悔莫及的事。 Amen。 非常非常的重要。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怎么样，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阿们。所以这里说时常如此，来跟旁边人说，要时常如此。所以神就是要我们时常如此，不致犯罪。阿们。雅各书这里讲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你要得福吗？你要得到上帝的恩膏跟恩典吗？除了不要站得远远的之外，你的敬虔也不能是只有偶尔的状态，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你知道很多人来到聚会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很敬虔的样子，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我不是说这样子不对，但是一个人真正的敬虔是在人看不到他的时候。阿们吗？而神真正看的也是那个时候，绝对不是你在聚会的时候那个很属灵的样子，都不是。神在看的时候是没有人看到你的时候，那是神最在乎的时候。而神就是要我们时常如此。所以这次的烈火特会，我希望能够传递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是来参加聚会你就会变得属灵，不会，但是你要去建立与神美好的关系，就算你没有在特会当中，你都会很属灵。阿们。第三件事情，你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你不可以用马虎的祭坛。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那你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而献祭的原文是什么呢？献祭的原文就是靠近跟亲近的意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与神亲近跟靠近呢？是透过献祭这个动作。阿们。是透过献祭这件事情，但是神对献祭却是有非常非常讲究的一些的原则。阿们。我们要亲近神，神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但是重点是我们亲近神的方式对不对，我们亲近神的态度好不好，这个是有关系的。 以西结书43:19，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什么？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所以跟旁边人说，献祭就是亲近神。任何时候你想亲近神的时候，就是透过献祭这个动作。而在新约的里头，我们不是献牛羊鸽子，我们是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对吗？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而虽然旧约跟新约不一样，但是精神却是相同的。烛坛献祭就是向神表达渴望亲近的关系，并且愿意透过侍奉他来表达对神的爱，而神也借由这样的举动来到祭坛之处赐下恩典与祝福。阿们。就是刚刚经文里提到的，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所以跟旁边人说，献祭的人是蒙神赐福的人。但是这个祭坛却是有讲究的，这个祭坛就不能随便。土坛跟石坛都是必须亲手筑起，也不可以便宜行事，说凑合就好。阿们。所以你在旧约里头，你看到很多这些的祭坛，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你要筑祭坛，你不可用凿成的石头。换句话说，如果要把一个坛筑起来，请问要搬多少块石头呢？不可以凿它，代表你要找到可以互相叠起来的石头，容不容易？那个尺寸，那个角度，你要筑起那座坛，你用的石头，可能如果这个坛要用200颗石头来筑起来，可能你要找500颗才有刚好的可以筑起来。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可以去凿它，这样了解吗？必须要一颗一颗的能够把它拿来叠叠看，叠得起来叠不起来，合不合适，可不可以立起来，这样子来把它叠出这一个祭坛来。而你筑的坛如果是土坛，也是要什么？也是要亲手把它给做起来，不能够随便找个平台就当作是祭坛，你一定要亲手筑起。代表要不要花功夫？要不要付代价？要。所以考古学家去挖出来那一个过去的这些的石头的祭坛，真的是看到他所用的石头都是没有经过凿过的，可是呢却可以把它叠得非常的整齐。阿们。代表每一颗石头都是精挑细选过，而且呢不合适的也不能用，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把那个祭坛筑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讲什么？筑坛必须要付代价。我们服侍神或是祷告，也不应该是在方便的条件下才愿意做的选择。大家阿妹吗？请问祷告要付代价吗？聚会要付代价吗？要。你如果去看那些拜民间信仰的人，他们筑坛的态度是何等的慎重。你看到那些传统信仰他们在做的，不管是什么什么建教啦，或者是什么烧王船啦，什么抢孤啦，他们在做的那个祭坛之讲究，花费之巨大，你都很难想象。一个坛可能搞100,000-300,000，但是他们不惜代价，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要讨他们的神喜欢，所以再多钱都可以砸下去。你去看那些拜拜的人，他们付的代价，你会觉得汗颜哎。然后只有教会在办活动，永远都是想怎么样便宜，怎么样便宜。我今天奉主的名宣告，台湾的教会要打破这种思想。阿们。 我们要筑最好的祭坛，我们要让神得最大的荣耀，我们要收最贵的钱，然后开卖就秒杀，不就应该这样吗？我们的神不值得这样吗？我们才敬拜的要死，然后我们的反应是哎呦太贵了，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我们把我们的神哇这么伟大，然后呢我们却这么看扁他，这就是教会的问题，你没有发现吗？我没讲错？所以明年我们的报名费肯定会提高的，阿们，哈利路亚。神说我要操练你，让你时常如此，让你学习什么叫做敬畏神。祷告的祭坛要付祷告的代价，侍奉的祭坛要付侍奉的代价，奉献的祭坛要付奉献的代价。出埃及记24:3-4，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所以在这里提到摩西是什么时候筑祭坛，清早起来，他是清早起来筑祭坛。弟兄姐妹，清早的祭坛太重要了，清晨的祭坛，利未记那里说祭坛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但很多时候教会清晨已经没有祭坛了，教会很荒凉很枯干了，因为那个火没有了，所以那个祭坛也没有祭物了，大家也不来晨祷了，所以圣殿就荒凉了。其实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付代价的教会，我们的祷告祭坛跟服事祭坛都不是马虎的，这一点我要这样说，这是神感动我的，就是如果我们的神这么的伟大，他是绝对值得我们请全力来亲近他跟荣耀他。如果我们能够清晨到圣殿来祷告，为我们自己亲手筑起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祭坛，我相信一定会经历许多你意想不到的恩典。哈利路亚。当我们是常常渴慕亲近神，而不是远远的站着，常存一个敬畏神的心，并且愿意付代价来表达对神的爱，那么与神的关系肯定是亲密的，这样的人岂有不蒙福的道理。哈利路亚，再次给神一个荣耀的掌声，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晚上的第一场聚会，我渴望能够挑望你里面对神的那一份的渴慕，我渴望你能够跟神真实的建立一份那美好的关系，不是只有在聚会里面的关系，而是在生活里面的关系。每时每刻你的祭坛都是神所要赐福的所在，阿们吗？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会经历极大的祝福。好不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今天晚上求圣灵要充满你，在这3天的时间，神还会不断地对你来说话，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能够让神能够心满意足，我相信这才是最重要的，阿们吗？如果这一份关系是美好的，我相信即使特会结束，你的心中仍然有火，你依然能够在你所献的祭坛上面能够与神亲近，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堂的聚会，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被这样子眺望起来，阿们。为着我们所在的国家所在的土地，我们能够守望在清晨的时候，而且我也相信神透过我们的祷告必要成就许多让我们都想不到的事情。Amen,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求主赐福我们的土地。
求你充满我们，来医治真理，使你看见你荣耀。 荣耀，你复兴降临，主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里，愿你尊荣你生命为你而降临。
哈利路亚，大声的拍掌，把荣耀归给神。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得着你的喜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Amen, Amen, Amen。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三件事情，巴不得我们都能够牢牢的记得，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第一个，不要站得远远的；第二个，不要只有偶尔敬虔，要有一个敬虔的生命跟生活；第三个，一定要筑起你的祭坛，不要是那种方便就好的，而且是要付代价的祭坛。这样的祭坛将是神到那里去祝福你。阿们，容不容易做？实不实际？我相信你若愿意照着去做，你的生命会有很多神迹的故事会发生。阿们吗？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阿们。